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0月20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报告指美353院登记选民比合格公民多180万。美参议院这个星期二表决第二轮疫情救助金。拜登竞选阵营警告支持者，川普仍可胜算。纽约过千部车挺川普大游行。中共外交官闯台外馆打伤人，台湾抗议。泰国学运三大诉求，总理终于愿寻求对话。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据司法观察星期六分析，美国29个州份之中的353个县登记的选民比合格投票的公民多出180万。换句话说，这些县的登记率超过了合格选民的 100%。此外，这个非牟利政府监督机构的调查发现，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州、缅因州、马里兰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罗德岛州和佛蒙特州等八个州份，全州登记选民总数超过了合格选民的 100%。司法观察收集了37个州的登记选民数据，然后将该数据和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公布的五年人口估计值进行比较。司法观察的总裁菲顿10月16号在宣布这项研究的声明中说，这项研究表明在20个州的353个县之中有180万名幽灵选民。他呼吁应该重视选民名册和邮寄选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且警告不公平的选民名册可能意味着不公平的选举。司法观察表示，这项最新研究只是限于定期新注册数据的37个州，另外某些州份的选民登记差误可能比报告的重要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由数据中剔除了无效选民，可能已经搬到其他地方的不活跃的选民仍然是注册选民，他们可以在选举日投票或者要求邮寄选票。该组织去年的一项类似研究亦都发现732个县的登记选民比拥有投票资格的公民多。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宣布，将会在20号投票表决第二轮工资保障计划资助，以帮助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维持员工的工资水平，并且在星期三表决5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钦星期六晚上进行了1小时15分钟的谈话，双方已经同意在星期一再次倾谈。就事件，佩洛西发言人汉米尔表示，美国的新冠病毒检测已经有进展，但是仍然有工作要做，以确保有一个全面的检测计划。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的其他差异，必须在未来48个钟头内全面解决。佩洛西10月10号拒绝了川普政府18000亿美元的缩减救济提议。姆钦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在第二日呼吁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令几十亿美元工资保障计划 PPP 的剩余资金可以初步使用。麦康奈尔当时表示，姆钦部长和幕僚长梅多斯是啱的，民主党人没有任何借口，在其他对话进行的同时佐拿为工资保障计划提供挽救就业的资金。该计划已经挽救了几千万美国人的就业。 拜登的竞选团队敦促支持者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个星期不要掉以轻心，并且暗示一些民意调查数据可能不可靠。拜登竞选活动经理迪隆在星期六发给支持者的备忘录中提到，最炙手可热的事实是川普仍然可以赢得这一场争夺战，而且我们所显示的一切迹象都表明选举结果直到最后一刻才可以见到分晓。迪隆指出，现实情况是这一场争夺比我们在 Twitter 和电视上所看到的一些旁观者所暗示的要胶着得多。在将会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上，我们同川普不相上下。在星期四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数据中，拜登在全国领先川普，但是迪隆在备忘录中亦都提到2016年川普赢得大选的例子。即使当时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说希拉里领先，他说如果我们在2016年选举中学到的任何东西，那就是我们不能够低估川普或者他在竞选的最后几日恢复竞争的能力。拜登星期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达纳姆进行竞选拉票活动。与此同时，川普星期日上午参观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座教堂，又抵达了加州橙院参加了一场私人筹款活动，然后星期日晚在内华达州的卡森市举行了一场集会，星期一他将会前往亚利桑那州。美国纽约长岛在星期日举行了支持川普连任的车队大游行，有1000多部各式车辆参与。今次游行的路线长达100英里，这个比9月20号支持川普的车队阵容更加盛大。不过现场就不见美国主流媒体采访报道，令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感到愤怒。一位川普支持者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媒体大公司来报道，好像 Fox、ABC、NBC、CBS, 他们都去了哪里？主流媒体你们在哪里？这个是盛大的活动。另一位支持者 Frank 也都很生气地说，现在是美国最严峻的时刻，最近发生的全国暴动导致美国损失了20亿美元，但是媒体竟然都没有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就发生这种荒谬的事。如果我们不选川普的话，我们怕美国将不会再是一个自由国家。现场参与游行的车队都在车上插有川普2020、美国保持强大等各式旗帜，人人摇旗呐喊，喇叭声不断，还有民众发挥创意打扮成川普这样，也都有人打扮成拜登这样，举牌写着只有你能够救美国，投川普，真是相当幽默讽刺。现场就好像嘉年华会那么热闹。除了挺川普车队，川普的支持者也都遍布整个游行路线，他们沿途挥舞手上面的美国国旗为车队加油打气。据亚太报告报道，台湾驻斐济代表处8号举行国庆酒会，两名中共外交人员强硬闯入并且攻击了一位台湾的代表团成员。就事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9号表示，我国驻斐济代表处在8号晚举行国庆酒会，当晚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两名官员企图擅闯酒会会场，并且影相搜集出席宾客，在我方人员劝阻的时候竟然暴力相向，致使我方人员头部受伤送院。中方人员后来被斐济警方强行带离现场，但是就反而向警方污蔑我称是中方人员，被我方人员攻击，企图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共挑衅的战狼外交做法。报道中提到，当日参加国庆酒会的人物台湾代表团成员被打到很惨，必须要到医院去治疗。斐济警方虽然后来到了现场，但是当中共外交人员主张外交豁免权之后，他们就没有进一步行动，而台湾已经向斐济政府表达抗议。欧江安说，我方向斐济外交部表达对中国大使馆最严正的抗议，考虑中国驻外人员近期屡屡挑衅的战狼外交做法， 外交部已经请驻处和当地警方保持密切联系，加强未来举办活动的维安作业。泰国学运爆发到而家已经超过三个月，但是学运团体提出的解散国会、制定新宪、停止侵害人权的三大诉求，就一直未得到总理帕拉育政府和泰国皇室的回应。18号下午，数以千计的民众冒雨聚集在曼谷地标胜利纪念碑和曼谷市区多处，泰国其他至少19府亦都有人发动示威，台湾、美国和法国等地亦都有声援集会，共同施压泰国政府回应人民诉求。帕拉育18号终于透过发言人表示，政府愿意同示威者进行对话，共同寻求解决问题。泰国政府为了平息已经燃烧三个月的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几十名学运领袖、人权律师和示威者，向群众发射水炮，关闭曼谷77个地铁站，但是抗议者仍然不理禁令，继续占领曼谷多个主要街道，在雨中高叫释放我们的朋友、瓦解独裁、改革君主专制。一些人就举起被拘捕的学运领袖相片。自从10月13号以来，至少有80人被捕，其中27人仍然被拘留。赖柏玉的发言人18号表示，政府希望通过谈判找到共同的出路，不过他就没有具体讲明政府希望同哪个对话。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多个地区爆发抵制防疫措施抗议活动，瘟疫大流行冲击供应链，多个开始囤粮。川普表示不会忘记病毒来自中国。美零售额连续五个月增长，消费者表现强势。美国南部州经济复苏快。华为大势已去，跨大西洋联盟打造清洁网络。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刚过去的星期六，欧洲多个地区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来到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在捷克的布拉格，星期日爆发几百名抗议者和防暴警察的冲突。警方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瓦斯、水炮，并派遣装甲运兵车。据悉，当日至少驱散约2000名示威人士。部分抗议者坚持在布拉格老城广场，并且拒绝离开，主要是一些曲棍球和足球球迷。抗议活动结束之后，大约有100人被捕，20人受伤。另外，英国伦敦市中心星期六亦都有大批示威人潮，反对英国实施封锁措施。他们认为对中共病毒的限制措施是不必要，并且侵犯了人权。有些人拒绝戴上口罩和接种疫苗。在斯洛伐克星期六亦爆发首个反对防疫限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百名示威者反对强制性戴口罩和其他限制。当日的活动还引发了暴力袭击警察。对于近来全球疫情逐渐升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总经理基奥尔吉娃表示，在各国学会了怎样更好的管理疫情之后，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封锁措施会不太可能。他强调，我们知道病毒的传播方式，我们会知道怎样做。自中共病毒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以来，很多国家的农产品买家正是疯狂储粮。据彭博社报道，好似中东国家约旦已经建立了创纪录的小麦储存，而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购买国。在他们本地收成期间，采取不寻常的开拓国际市场步骤，而且自4月以来，埃及的采购已增加 50% 以上。台湾当局亦表示，台湾将增加战略食品库存，中共当局则一直在购买饲料以养活猪群。以全球商品负责人 Francisco Blanch 为首的美国银行分析师表示，中共病毒已经迫使消费者从即时库存管理转向更为保守的方法，这一种方法被称为按情况而定，但结果是为了防止将来的供应中断，消费者持有了更多库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高级经济学家阿巴斯西安则话，一些国家决定将其食品采购提前以确保供应，来到防止病毒万一扰乱供应链。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寻求增加战略储备，例如埃及和巴基斯坦，而他们还有其他理由这样做，包括获得外汇、国内供应的规模以及控制国内价格的必要性。星期六，川普总统参加了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竞选集会，他再次提到不会忘记病毒来自中国。川普说，在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中共病毒传入来，他表示美国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但假新闻从来都不敢这样报道。川普承诺说，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他将令美国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并一劳永逸地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他表示，除了他之外，没有政府能够对中共采取最严厉的行动。如果拜登获胜，北京将拥有美国。川普星期日在内华达州亦向支持者表示，他过去的政绩和未来的设想仍是要继续保护美国的传统价值，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枪支权力等，这个是重大的选择。美国要选择社会主义定是美国梦。他表示，民主党要想消灭美国历史、消除美国价值、摧毁美式生活，他呼吁民众站出来投票，因为这个关乎美国是不是拥有繁荣富裕的未来。根据商务部上个礼拜五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零售销售跳涨了 1.9%， 优于市场预期的 0.8%， 亦高于8月份的 0.6%， 不含汽车和汽油的零售销售额涨幅亦达 1.5%， 好过 0.4% 的预期。报告显示，9月份的增长主要来自服饰和配饰业，销售涨幅达 11%， 汽车经销商和汽车配件店的涨幅为 3.6%。 另外，露营、运动器材、音乐和书籍亦都是热门消费品，销售涨幅为 5.7%。 当月食品和饮品的销售持平，而家具相关销售增长 0.6%。 电子和电器是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主要行业，比8月份的水平下降了 1.6%。 据美联社报道，疫情爆发之后，消费者因为恐慌缩减了几个月的开支，出现历史高储蓄之后，支出额在近几个月意外大增，个人储蓄率在4月达到了 33.6% 的峰值，8月亦保持在 14.1%， 是1975年6月份以来疫情前的最高水平。由于消费者支出占全美经济活动的2/3，商务部的最新零售销售报告只涵盖了整体消费者支出的1/3，其他好像是理发和酒店住宿等服务业亦受到严重伤害。根据部分经济数据显示，在疫情不断冲击美国之际，南部州的经济复苏表现似乎更好。在美国南部，8月份就业人数比疫情未爆发的2月份减少了 6%， 而东北地区则衰退超过 10%， 西部地区衰退 8.2%， 中西部地区下降 7%， 显示南部州的消费者继续以相对较高比率进行消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国证券位于北卡州夏洛特市的经济学家马克维特纳表示，我们确实在整个夏天看到中共病毒感染的上升，这个减慢了重新开放的步伐，但并未逆转趋势。华尔街日报亦对 OpenTable 数据分析显示，截至9月底，南部州约有 85% 的人预订餐馆就餐，中西部则是 82%， 东北部为 77% 和西部 73%。而南方各州更快复苏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人民对病毒的恐惧较少。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显示，共和党人对这一种病毒的担心要比民主党人少得多。 在南卡罗来纳州有 44% 的共和党人表示根本不担心本地区的病毒爆发，而民主党人则只有 2%。 在其他共和党州长的州，例如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百分比亦都相当近似。据《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政府正着手说服发展中国家避开中共的电信设备，并计划为这些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以使用华盛顿认为的更安全、附带条件更少的替代品。国务院星期六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显示，自从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清洁网络推广计划，今年年初欧盟启动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以来，全球已经有40个清洁国家和50个清洁电信公司。国务助卿基斯克拉奇表示，虽然一些国家和公司对中共的报复感到恐惧，但毕竟不能够对所有人进行报复，所以欧盟加入清洁网络，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亦都加入来。最重要的是潮流已经转变，很多国家和公司已经意识到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信任。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邦尼·格尼克向《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准备向各国提供贷款和其他融资，可能总价值达几十亿美元，以便这些国家可以从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硬件。他说，该署将派遣人员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客和监管机构会面，目的是说服他们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
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声援泰国抗争者，罗冠聪、张坤阳发起联署，社民连曾建成、陈宝莹被控为限罪令，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泰国爆发反政府和皇室特权示威，民众抗争持续三个月。泰国警方10月16号出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民众就用雨伞抵挡，场面如同去年的香港。身处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联手发起联署，谴责泰国政府漠视人民诉求，呼吁当局保持克制，仲强调民主改革浪潮定会战胜黑暗。联署指出，在今年7月起的泰国学生运动令全球重新留意到宗教、国王和政治三位一体的泰国，而他们两人绝对站在抗争者的一方，赞成泰国人民的诉求，例如解散国会、停止威胁人民、释放被捕者和制定新宪法。他们强调，政权不能够以宗教为由试图推翻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自由和平等思想，仲用好像中世纪落伍的思维，用不同的教义和皇权为藉口实行暴政统治，藐视人民的自由、尊严和基本公民权利。面对不民主的威权国家，有死灰复燃之势。全球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和白俄罗斯等热爱民主自由的人，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人民如何觉醒，并继续追求全面民主化的改革之路。他们深信民主改革的浪潮定会战胜黑暗，亦希望各位能够一起起义对抗暴政，声援泰国人民，声援所有自由人，并期盼就让独裁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另外，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亦上载举起三只手指手势的相片，声援泰国抗争者。社民连成员曾建成和陈宝莹因先前抗议港府取消立法会选举被票控违反限罪令，10月19号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社民连主席黄浩明、副主席梁国雄等人到法院外声援，批评政府藉防疫为名打压集会游行自由。9月6号是原定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日， 港人发起九龙游行抗议港府将选举押后，当日曾建成同陈宝莹在佐敦弥敦道的日东酒店附近被警方以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599G 的超过两人聚集为由票控。曾建成对于政府及警方的无理打压提出抗议。在庭上，曾建成和陈宝莹两人都不认罪。裁判官批准将两宗案件合并，押后至下月底聆讯前进行复核。期间，黄浩铭、梁国雄等社民连成员在观塘裁判法院外声援，反对政府，但就藉防疫为由对市民的示威游行进行打压。他们表示，市民有权示威，不容藉限聚令打压民权。反送中港人黄婆婆被中共扣押一年，逼签认罪和爱国之旅。四男子向台北港人王店泼鸡屎被捕，法院判羁押禁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多次在示威现场挥舞英国国旗的港人黄凤瑶婆婆，在去年八月回中国深圳寓所后下落不明，其后传媒披露她被中共扣押，直至今年十月初才获释。十月十七号，黄婆婆开记者会，公开过去一年被当局的精神虐待，包括逼签悔过书、拍片认罪，以及安排所谓的爱国之旅。礼拜六十七号，64岁的黄凤瑶在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现任议员张超雄陪同下见传媒，她表示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在深圳住了14年，今次事件后短期内不会再回内地，怕再被公安扣押，会没命回来。她又指相信12名被拘留深圳的香港青年情况会比她更差，呼吁社会继续关注他们。黄婆婆忆述，她在去年8月11号参与太古港铁站外示威，被香港警察推跌受伤，之后被送去医院治理，但她14号回深圳就被国安扣留，经历两个钟头的审讯。她被打指模、签名和影相，几名公安押回住所搜查及拿走她私人物品。其后他被送去福田拘留所，但当局一直没有讲明理由和涉及的罪名。他说被拘留期间，当局对他进行一些奇怪验身，包括抽血，但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医生。直到去年8月30号，他完成15号行政拘留，被送去深圳第三看守所，和另外15名囚友被监禁在武昌大约百几尺的监仓。他形容那里非常恐怖和守卫森严，连冲凉房都设有闭路电视镜头，毫无私隐可言。每日的伙食不干净和单一，早餐通常是馒头或有些焦黑的白粥，其他时间就有下栏的肉类。黄婆婆透露，在她离开看守所之前，被要求她拍短片和写悔过书，因当时以为可以走得，她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他指是自己一生最错的决定，形容是出卖灵魂，及后被三人带去陕西省进行五日爱国之旅，期间被要求手持国旗影相、唱国歌和看爱国电影。在台湾，一名男子涉嫌向台北市一间聘用反送中而流亡港人的餐厅泼鸡屎。台湾警方拘捕一名25岁姓莫的男子，他供话受托他人收取 1.5 万元新台币犯案。警方再拘捕三名涉案男子。10月18号，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裁定四名疑犯羁押禁见。案发在10月16号下午，一名蒙面黑衣男子手持胶桶冲入台北保护伞餐厅，向餐厅柜台、厨房淋泼鸡屎，期间店员亦被淋中，男子事后逃去。警方当晚拘捕姓莫的疑犯，他承认三名男子向他提供 1.5 万元新台币教唆他人犯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人， 四名疑犯被送台北地检署侦办。10月18号台北地方法院宣布裁定羁押禁见。法院认为姓莫的男子犯罪动机是基于金钱诱惑，日后可能会因为经济贫困再次犯案。对此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案件，日后针对特殊或有其他政治意涵的地点会加强保护。台湾警方由10月16号起亦对全台湾91个港人经营的类似场所加强巡逻保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前纽约市长检察官朱利安尼上个星期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拜登就在亨利岩盘电邮里提到的那位占 10% 股份的大佬，从现有的资料已经足以对拜登定罪。请听报道。川普总统的律师朱利安尼上个星期六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亨特电子邮件中提到的那位抽成 10% 的大佬就是拜登。朱利安尼手中拥有拜登儿子亨特硬盘的信息，从朱利安尼那里得到部分硬盘信息的《纽约时报》从上个星期三开始爆料亨特和乌克兰布里斯马公司和中国华信能源公司讨论合资和佣金分成的细节。朱利安尼在星期六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解释了为何拜登就是邮件中未有指明身份的那个大佬。朱利安尼说，在亨特发了那个邮件的第二日，亨特就装修了办公室，亨特将情报和中共军方机构共享，还给了拜登和拜登夫人两个锁匙。朱利安尼质疑说，如果拜登不是那个拿了 10% 股份的大佬，亨特为什么要把他的父亲扯到他的办公室呢？朱利安尼在这里提到的中共军方机构是指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中公开了日期为2017年5月13号发送给亨特的一份电子邮件。该邮件由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发给亨特。信中讨论了在合资合作的公司中被涉及的六个人所给予的薪酬待遇和预定股权分配。这六个人中的五个分别以字母代表，分别是 20H、20RW、20JG、20TB、10G。其中字母 H 显然是指亨特拜登， 20H 亦就是亨特芬德公司 20% 的股权。临时协议的第六个人并非用字母代表，而是用 Thank you by H for the big guy 这句话来表示，意思是亨特为这个大人物保留 10% 的股权。星期日在班农战斗室节目采访中，朱利安尼表示，现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拜登持股 10% 的事情，如果在法庭的陪审团前陈述时，都不需要另外找证人佐证。朱利安尼表示，自己作为执行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的专家，完全懂得如何对硬盘中的证据进行有罪控诉。朱利安尼透露，硬盘中仲有接近18000条信息和邮件，同埋24000多张照片需要被评估，但系从现有公开嘅信息中，已经足以将拜登定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警告话，联合国对伊朗嘅所有制裁已经喺上个月恢复，美国将对向伊朗提供、销售或转让常规武器嘅任何个人或实体进行制裁。请听报道。联合国对伊朗长达10年的武器禁运原定在2020年10月18号到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日发表题为《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现状》的声明，对外明确美国不承认武器禁运在10月18号解除。美国曾经在今年8月提出要无限期延长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但是最终未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作为回应，美国在今年9月19号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的回弹条款机制恢复所有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蓬佩奥当时说，对中东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伊朗， 伊朗传播的暴力已经造成大量人死亡，并且破坏了数百万无辜民众的生活。历史证明，衰政只会使这种政权更加胆大妄为。蓬佩奥说，恢复联合国对伊朗所有制裁在9月19号晚8点生效，美国会对未复行义务的联合国成员国追加责任，来确保对伊朗的最大施压。英国、法国、德国对美国的决定表示反对，这三个国家认为重新实施制裁和他们想保留伊朗核协议的努力格格不入。但是川普政府多年来一直谴责伊朗协议存在缺陷，认为该协议不但不能遏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且还为伊朗提供资金支持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的暴力事件。10月18号，伊朗宣称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当日自动解除。蓬佩奥随即发表声明，实际上所有联合国对伊朗制裁9月19号已经被恢复，包括重新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蓬佩奥在声明中总警告说，美国总被利用国内权力制裁那些向伊朗供应、销售或转让常规武器的任何个人或实体。蓬佩奥说，任何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国家都是在使伊朗人民陷入贫困，并令到伊朗政权的资金从人民手中转移到该政权的军事目标上。蓬佩奥表示，美国希望同伊朗实现和平，并希望有一日伊朗领导人亦能分享这一目标。近日欧洲病例出现快速激增，上个星期五全球单日新病例首度超过40万人，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纪录。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国疫情爆发，而欧洲主要国家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和西班牙的新增感染人数已占欧洲新病例的一半。请听报道。近日欧洲病例出现快速激增，最近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报告都约有14万新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欧洲的中共病毒爆发令人担忧。由于病例激增，某些地区的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已经接近饱和。根据路透社分析，在全世界每100例感染中，有34例就是来自欧洲国家。自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欧洲地区目前大约每9天报告100万例新感染病例，总计报告了超过630万例。世卫组织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机构正在从欧洲很多城市中获悉，他们的重症监护病床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全饱和。他补充说，在我们接近流感季节时，这些更加令人担忧。科霍夫督促人们定期洗手、戴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和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但是星期六当日，很多示威者聚集在英国隆敦市中心，反对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由于病例不断激增，首相约翰逊加强了英格兰部分地区的限制，希望通过允许受影响最少的地区保持开放以保护经济。而隆敦的疫情警报亦升至二级或高风险级别，政府禁止人们在非居家环境和任何人见面，包括帮助照顾孩子的朋友或亲戚。尽管警察选择不强制执行这些命令，但仍引发数千名反封锁民众在牛中街游行。抗议者认为对中共病毒的限制是不必要的，这个侵犯了他们的人权。有些民众亦反对戴口罩和接种疫苗。在德国，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的一名保安在测试呈阳性后，总统正在自我隔离。而德国总理默克内尔星期六亦向公众发出紧急呼吁，他表示德国目前处于极为严重的大流行阶段，病毒传播迅速，比半年前开始时要快得多。他呼吁民众大幅减少社交接触，来避免疫情失控。巴黎共和广场18号涌入近万人抗议示威，来哀念被杀害的法国教师帕蒂。他们谴责极端主义散布恐惧的暴力行径，游行民众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请听报道。星期日， 巴黎共和广场涌入近万人潮，以悼念展示穆罕默德讽刺画而遭恐怖分子当街斩首的教师拍地。周末有大批教师、学生和政要都主动参加，他们同声支持教师的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上个星期五，47岁的历史教师帕蒂恩曾在课堂上展示伊斯兰领袖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惨遭18岁的嫌疑凶手斩首。这名嫌疑凶手出生在莫斯科，祖籍车臣，并有难民身份，行凶后随即遭警方开枪击毙。斩首事件过后，总统马德龙立即召开内阁高阶官员的国防委员会会议，并谴责恐怖攻击事件。根据警方消息来源星期日表示，法国当局准备将政府观察名单中231名外籍极端宗教主义者驱逐出境，但是这个并未获得法国内政部的证实。而法国保守派和极右派正在施压，要求总统马德龙的中间派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来对付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公民人士。 SOS 反种族主义协会副会长乌尔拉比向中央社表示，这些极右派的伊斯兰主义认为自己有掌控别人生死的权利，这种意识形态在法国是存在的。今日我们看到上千人，这么多人就是为了展现我们不会让他们随心所欲。我们在课堂上要能够讨论这些议题，我们今日因为思想而聚在一起，这些思想是高于意识形态、仇恨和野蛮的行为。法国教育部长布朗海呼吁人民，在面对共和国的敌人时，要显得无所畏惧。而即将上台的内政部长卡斯特克斯亦在推特中写道，你们不会让我们害怕，我们没有恐惧，我们是法国。在周日的游行中，很多人手持我是教师，我是塞廖尔等牌子，民众一起唱国歌，并在掌声后为帕蒂教师默哀一分钟，现场情绪激动，但过程平和。除了巴黎之外，全国各大城市亦举办纪念集会。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更多重磅拜登丑闻证据，朱尼安尼话大选前十日开闸。纽约前市长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周四10月15号晚在接受每日电讯 The Daily Caller 的独家采访时表示，他将在大选前10日将前副总统拜登腐败丑闻的直接证据公之于众。朱利安尼和每日电讯的记者达托克谈到了从送收的电脑中所发现的拜登次子亨特的电子邮件和简讯所引发的新指控。他说之所以延缓释放所有证据，是因为拜登的竞选团队否认现有的这些指控。朱利安尼表示，此案证据充足，记录在案的有四个证人、一个硬盘和很多邮件。硬盘最初是 MacShop 维修店老板发现一台送修的苹果机没人来取，才发现硬盘里面有这些资料。由于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将内容做了四份副本分发给他的朋友，然后先将原始的物理硬盘交给 FBI。几个月后又将副本交给朱利安尼的律师科斯特洛。朱利安尼还说，硬盘中的资料和他从这个消息来源听到的信息相吻合。这个消息说，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布林肯和亨特之间有秘密会议，而这个会议违反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仅这个硬盘里面就涉及了6到7个违反 FIRE 的行为，同时亨特发送的邮件中提到了回扣。他还将工资的一半反送给了拜登，这个是中共国的一种腐败手段。亨特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并且被拍了录像。朱利安尼表示，所有的直接证据将在大选前十日公布。他说未来发布的信息将足以结束拜登的竞选机会。 朱莉安尼之前已经授权纽约邮报公布了硬盘中的部分邮件的内容及多张亨特照片及其私生活的细节。国会出手了，推特等社交媒体巨头或面临大量送众。由于面书、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对拜登家族的丑闻进行言论审查，美国参议院已经传唤多位社交媒体首席执行官不久后到国会作证，讨论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款为他们提供的免责保护是否应该继续。据分析，如果230条款被取消，这些社交媒体巨头将面临大量的法律送讼。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面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 Alphabet 谷歌首席执行官 Pichai 已经被要求作为证人参加10月28号星期三上午10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威克表示，听证会将审查科技巨头公司是否仍然应该受到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所提供的免责保护。换句话说，这一次听证会将讨论美国联邦政府为这些公司提供的保护盾牌是否已经在今日数字时代失去了它的作用。事件的起因是10月14号纽约邮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揭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的仔亨特的乌克兰丑闻。而当日下午，推特就封了纽约邮报的主账号，面书亦明确地表示要限制这篇文章的传播。10月15号上午，推特还冻结了川普竞选团队的官方账号。除此之外，传播这一篇新闻的账号如白宫新闻发言人、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等通通都被推特封号。虽然最后推特解禁了这篇报道，但是由此这个引发了全美国关于新闻审查的讨论。川普总统和其他人呼吁国会废除1996年通过的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这个条款使社交媒体公司免于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并允许他们删除合法但令人反感的帖子。加州共和党议员麦卡锡10月16号对这个表示，很明显第230条款在目前的形式下已经不应该再有效。保守派人士表示，如果科技巨头公司对保守派的观点包括川普发布的有争议的帖子在内进行审查、删除和屏蔽，他们就不应该再受益于第230条款的保护。麦卡锡补充说，现在是废除这个法规重新开始的时候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亦将在10月20号星期二对这个是否要求推特执行官多西出席10月23号星期五的司法委员会听证会进行投票。参议员霍利表示，面书执行官扎克伯格亦应该加入其中。10月17号星期六，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巴德亦提出了一项法案，要限制大型高科技公司的第230条的豁免权。这个法案将允许受到言论或内容审查的美国人对违反善意用户协议的大型高科技公司提起诉讼。巴德在宣布这个法案的声明中说，推特和面书最近的政治审查行为是可耻的。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因广告词，请给我光明，光明乳业遭重罚，人质外交，中共威胁要捉在大陆的美国人，闹大了，封号删帖，推特执行长认错，人口普查排除是否非法移民，美高院将重审。 中国主要乳制品生产企业光明乳业公司最近发布一条只有五个字的广告，随后就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人民币300,000元的罚款，并责令停止发布。大陆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最近的处罚公告显示，光明乳业因为发布广告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被罚款300,000元，广告亦被责令停止。网上随即有报道披露，光明乳业受罚的原因是最新投放的一则只有五个字的广告，请给我光明，这件事快速在网络发酵。网友议论话，红潮末世超级笑话，竟敢同黑暗王朝要光明，眼里面仲有冇王法呢？做呢个处罚嘅系高级黑咩？随后网上仲出现咗辟谣声音，称光明乳业并非因请给我光明呢一句广告词而受罚，真正嘅原因系该公司喺2018至2020年4月间发布嘅一则视频广告中使用的中国地图未将领土表示完整准确。辟谣者仲附上一份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是2020年9月27号。不过这一处罚决定书很难解释为何光明乳业的广告泄露国家秘密。有网友贴出恰恰瓜子的图片，讽刺说恰恰瓜子已经准备了500,000罚金，继续销售要自由。中共人质外交蔓延到美国，美媒报道说，中共官员多次从多渠道向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逮捕起诉盗窃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共交流访问学者，中共将开始逐步居住在中国的首发美国侨民。华尔街日报10月17号报道说，从今年的夏天，即美国开始限制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中国科研人员来美国做访问学者，逮捕并起诉那些隐瞒身份盗窃科研成果的中国学者以来，中共官员就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美方赤裸裸表示，如果美国不放弃依法起诉那些人员，在中国的美国人恐怕会发现他们自己犯法了。华尔街日报说，中共甚至将这些言论直接告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从今年夏天以来，美国逐步了多名中共军方背景来美进行科研交流的中共访问学者，他们在申请签证时隐瞒了自己的军方背景，而且在美期间涉嫌盗窃科研成果，并且由于中共外交官从事协助指导部分华裔科研人员替中共收集科研资料，而导致中共驻休士顿领事馆被勒令关闭。中共人质外交历史悠久，曾有美国公民被中共限制离境，亦曾经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公民被中共逮捕。华为公司财务长曼曼周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令而被加拿大捉捕，中共立即捉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做人质。华尔街日报说，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评论中共可能的报复威胁，但希望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的任何商业纠纷、法庭罚款令或政府的刑事、民事调查都可能导致中共对美国公民的限制出境，中共将禁止你离开中国直到问题解决。美国务院9月份发布的旅行指南建议美国人避免去中国旅行，仲列出多个原因，其中提醒美国公民，为了在和外国政府的利益交换中获得筹码，中共政府会拘留他国公民。美司法部负责国安的负责人德莫斯说，美国政府知道中国政府毫无法律依据地拘留过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就是为了报复被依法起诉的中共人员，向那些国家的政府施压。中共根本不在乎拘留的外国人是哪个。纽约邮报日前独家爆料拜登父子涉嫌贪腐交易的多封电子邮件，但是推特和面书却禁止用户转发这篇独家报道，包括禁止发文章连接，理由是新闻真实性有疑虑，需等候事实核查，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无法发布。 分享或了解到拜登父子涉嫌贪腐的相关新闻。川普竞选团队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奈利因为发布报道的内容，推特账号一度被封锁，后被解封，但纽约邮报的账号推文仍被封锁。推特和面书的封杀举动激怒了很多民众和共和党议员、参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10月16号发推文说，他已经要求联邦选举委员会调查面书和推特是否涉及违反选举法，并表示川普总统选举团队应该就此正式立案。10月16号，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投诉，指控推特屏蔽纽约邮报有关拜登父子海外交易的爆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投诉中说，推特屏蔽拜登的负面新闻报道，压制这些文章在其平台上分享，阻止其传播。这个是利用公司资源为乔拜登的竞选活动提供积极支持，这个违反了联邦法律，应该立即调查并给予法律允许最高处罚。同一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此举已经干涉了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将在下周举行听证会，要求推特执行长多西前来作证。同样，面书执行长扎克伯格亦将出席听证会。17号，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在推特上认错，话直接封锁网址是不对的，我们已经更新了推特的政策并强制执行以收复此状况，我们的目标是尝试添加报道的前后关系，现在我们已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面书仍在合作的事实核查机构审核下偷偷降低了有关拜登丑闻报道的触及率。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再次审理此前已被否决的川普政府提出的一项提议，将非法外国移民排除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之外，该人口普查数据将成为分配国会议员职位以及分配美国财政拨款的依据。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设定11月30号为听取各方口头辩论的日期。去年9月，纽约地区法院的一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裁定，旨在将非法移民排除在国会席位分配基础之外的川普的备忘录，是非法越过了国会授予总统的权力。该小组的法官宣布，川普政府在7月21号发布的这份备忘录是非法的，并在之后阻止了该备忘录的实施，这个促使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川普政府的备忘录说，美国的政策是将那些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之外，这个更符合作为我国政府制度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原则。由于各州都有非法居住的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法律采取措施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因此给予这些人国会代表权，从而产生正式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做法破坏了这些原则。川普命令商务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为每个州报告两组数字，总人口数和总人口减去非法移民后的人数，后一个数字将被作为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今年7月，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支持给予那些非法入境或非法留在美国的外国人以国会代表权，因为这样做会产生不正当鼓励作用，破坏我们的政府体系。总统总说，正如我们不会将政治权力交给那些暂时住在这里的人士一样，我们亦不应该将政治权力交给那些根本不应该留在这里的人。备忘录发布后不久，38个主要倾向于民主党的州、市和县以及几个移民权利非营利组织起诉了川普政府，他们认为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减少数百万人口，并可能影响多个州的国会席位的分配。去年最高法院阻止了川普政府希望在十年一次的人口调查中增加是否为美国公民身份的问题。 美国宪法规定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从问卷中收集的信息将有助于根据各州的人口情况确定在国会的议员代表人数以及联邦政府拨款资金的分配。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